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11岁练练向内找多救人；二、迷失的青年回来了；三、新学员医学教授圆规大法；四、从人中走出来，磨难中更信师信法。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11岁练练向内找多救人。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年11岁，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下面是我近期修炼的点点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一、背法中我学会向内找。上次暑假，同修妈妈叫我和同修哥哥背转法轮，在2个月之内背完了。这次暑假，妈妈又叫我俩背转法轮，这次没抓紧，1个月过去了，才背了1讲。妈妈说，1个月过去了，才背完1讲，上次1个月你们都背了几讲了？你们这么不珍惜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时间，你们不背完，干脆不要去读书了。于是，我俩第2个月就从第2讲背到了第9讲，但是途中有2、3段没背，因为想去读书，就骗妈妈说背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师父的法点醒了我，我心里很难过，怎么这样啊？连背法这么重要的事都做不到讲真话，我怎么配当大法弟子呢？于是我在心里向师父认错，并很快把没背完的几段法背完了。另外，因为家里一直没有电视看，所以有时看到外面地上的碟就捡起来，背着妈妈偷偷地看，这也是没做到真呢。后来从背转法轮中悟到，师父说道家修炼真善忍，重点修了真，所以道家讲修真养性，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但是忍也有，善也有，重点落在真善去修。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善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但是真也有，忍也有，重点落在善善去修。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我们练的功很大。随着不断的背法，也明白了很多法理，以后我再也没有背着大人搞小动作了。二、大法小弟子也要抓紧时间救人。 通过不断的背法和学师父的新经文，也明白了大法小弟子也要抓紧时间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还要去救人。在暑假里，除背完了转法轮外，我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和同修爸爸、妈妈与哥哥一起去发增项资料。同时，我弟还办了大法小弟子暑假学法班，早上7:55开始，上午学一讲法、练功，到点发正念，12:00才回家，下午去讲增项救人。记得第一次去发增项资料的地方是一所大学校，可是去学校的路我一点都不熟悉，何况是每个同修分别去一个宿舍单元。于是我有些害怕，我就背师父诗词《红营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专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想，有师在，有法在，怕的不是我。后来，在师父的安排和加持下，我很快而顺利发完了。出来正好碰见那些同修哥哥姐姐们。有一次，妈妈叫哥哥把给中学生的一封信给8年级和他们班上的同学，我说我也要去。妈妈说我没有校服进不去。我在失望的那一瞬间，忽然脑子里冒出一个主意，穿哥哥的校服进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妈妈，妈妈说可以呀。于是我立刻把真相信折好，到晚上9:00，穿着哥哥的校服和哥哥一起在他们学校附近等校门打开。校门打开的时候，趁那些学生们下课出校门之机，我和哥哥跑进学校。虽然学生们走出校门差不多了，可我好不容易平静的心情一下又紧张起来了，因为很晚了，毕竟这时没什么学生在里面呢。但我一想到有师父在身边呢，心里很快又平静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把增项资料发完后又顺利回家了。还有一次，我跟小朋友讲增项，我对他说，小朋友，你是少先队员吗？他说是。我又说，少先队员没做坏事是不是？但是你入队时举过手说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你一宣誓，天上就有受应。共产党贪官腐败，做了很多坏事，天就要灭他。怎么灭呢？就是涨水、地震。你退掉红领巾，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神佛会保。有的小朋友就会答应退，但也有个别不答应退，还说入少先队是光荣的事，难道你没入吗？我说老师早就评我是少先队了，我没要，因为红领巾是死人的血染上的，系在脖子上好不顺。你看我不要少先队，身体好，成绩也好，人长得高，也还不错，是吧？有的听我这样一说也同意退了。再有一天晚上，我和妈妈一起去发神韵晚会观碟，我看见一位伯伯，就跑上前去对伯伯说，伯伯，送你一本世界第一秀的碟。他接过一看，脸色一下就变得不好了，对我说，你这本碟是谁给你的？这是什么碟？你为什么给我呢？我说，伯伯，这本碟是一位阿姨给我的，这是一个看了对身体有益健康的神韵碟，那个阿姨叫我看完之后给别人看，会得大福报的，还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会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伯伯，我也希望你得大福报，看完之后就给你的亲朋好友看吧，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会保佑你的。伯伯听后面带笑容地对我说，小朋友，你真懂事，谢谢你。我说不用谢，伯伯再见。感谢师父给我的加持和鼓励，我以后要更加勇猛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跟师父回家。再次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和时时呵护。
下面请听佳木斯大法弟子的法会文章，迷失的青年回来了。我今年26岁，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我13岁的时候，由于母亲修炼，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也走入了修炼的道路。1999年7月后，由于失去了修炼环境，我不精进，学法和练功没能跟上。尤其在2005年，母亲在给世人讲真相时被绑架受迫害，我产生了怕心，所以就把修炼的事情放到了脑后。岁月如梭，转眼我就到了26岁。在过去的时光中，我沉迷在世间的大染缸中，忘记了我来到这里的真正使命，甚至忘记了我到底是什么人。2012年6月，我的三姨学了师尊的20年讲法后，又回到了大法中。她在短短的一个月中修炼突飞猛进，使我震惊和感触颇深。她是个烟龄长达多年的人，竟然在开始重新修炼的当天就把烟给戒掉了，再无反复。如果是常人，能那么容易戒掉吗？可见师父的威德，大法的威力。这让我一下子想到师父说过的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选自转法轮。只要是想修炼，并且是真修实修，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帮助着我们。虽然三姨的变化让我很吃惊，但是由于旧势力的阻隔，我并没有真正的返回修炼路，依然执着着人世间的吃喝玩乐。在三姨修炼的第二个月，有一件事情又一次触动了我。起因是由于我不精进，没能守住心性，我和三姨的儿子发生了很大的争执，我们都互相伤害了对方，犯了很大的错误。这件事情就是按照常人的标准，我做的也是不对的。事后我找到三姨承认错误，如果三姨没有修炼，按照她以前的性格，不等我找她，她早就冲到我们俩面前，毫不留情地大骂我们，直到她消气为止。可我找到她时，她很冷静，只字未提我和老弟发生的矛盾。但是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因为是我错在先，我必须得承认我造成的后果。可当我提及这件事情的时候，三姨依旧是平静祥和地跟我说，这是旧势力对你们造成的间隔，你和你弟弟是一个整体，能一起学法练功，不能上了旧势力的当。我很惊讶，是什么力量让三姨变化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快。我的内心不断地问着自己，最终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法的力量，只有大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在我和三姨的谈话期间，三姨一直是从法的标准上来叙述这件事，这时我感到我就是她的同修，我们正在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切磋，同时也渐渐地唤醒了体内的另一个我，真正的我。我能感觉到他很焦急，我看到他用手指着我在说，看到了没，这就是大法的威力，时机到了，你是该回归的时候了，还不抓紧时间赶快回家。这时我感到自己真的从内心想要真修，想要早点回到自己真正的家。我不由自主地打断了三姨的话，说出了我刚才看到的，然后向三姨说，我要修炼。三姨很开心地笑了。从那天起，我真正的又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在工作之余，有时间就会找三姨和母亲一起学法，每次学师父讲法的时候，都能够悟到好多法理，也有师父点化我，叫我去掉我该去掉的执着。师父讲的法解答了多年来在我脑中沉积很久很困惑的问题。更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在看书的过程中，所有的法都会变成图像，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演绎着，这让我对法的理解更加容易，感激之心油然而生。感谢师父，谢谢师父赐给我的一切，也感谢师父这么多年没有放弃我，师父太慈悲了。 就在我不精进的期间，有一次身体出现了发烧的症状，结果没有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又打针又吃药，但是身体的温度依然没有退。当时我实在太难受了，就躺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下，不知不觉的好像昏睡了过去。就在恍惚的状态下，我看到并感觉到我在一个空间中深陷在沼泽里，正在慢慢的下沉，淤泥压迫身体的感觉特别的真实，那种压迫都快让我窒息了。于是我拼命的挣扎和求救，旁无一人。我意识到这时没有人能够救我，这时淤泥已经没过了我的鼻子。就在我灰心的想要放弃生命的时候，突然我前所未有的冷静。我试着移动身体，把我的双腿盘上，双手结印，心中非常平静地想，虽然我不精进，我也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就算死我也得有大法弟子的样子，也得有修炼人的尊严。本以为我死定了，可就在这时，一个金光四射的圆形保护罩将我罩住，瞬间炸开，把肮脏的淤泥炸散。我拼尽全力爬到了岸上，四周白得刺眼，只见一位背对着我身穿白色袈裟的人缓慢回头，对我非常祥和的微笑，然后点了点头。我定过神来仔细一看，原来是师父。猛然间我醒了过来，满身大汗，一身轻松。我看了看钟表，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了。我心中充满对师父无尽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感激。如今我重新修炼已经有2个月了，由于我的工作是服务行业，每天都要接触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所以就有很多提高自己心性的机会。在服务的过程中，就是提高我的过程，对顾客的一丝一念都要按修炼的标准要求。自从重新修炼后，我发现我以前的服务方式存在很多我应该去掉的不好的执着，比如说总爱对客人说谎。其实说不说谎都不影响我对顾客的服务，按修炼的标准我就没有做到真。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对顾客说谎是为了让顾客更多的消费，这就明显的暴露了我对利益的执着。有一次有一位顾客在就餐期间都非常的满意，可是在就餐后2个小时又折返了回来，醉醺醺的进屋就破口大骂，声称要找他丢失的2盒烟。这时我的内心非常平静，意识到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我很祥和耐心地给他解释，示意没有在就餐的位置找到他的香烟。他听到我这么说更火了，又嚷嚷起来。我的父亲听到了出来阻拦，顾客因为喝醉了，以为我的父亲在骂他，要和他打架，就又劈头盖脸地辱骂我的父亲。当时我的心一点都没有动，迅速地将客人推到外面，又耐心地劝解，非常祥和地对其说明香烟确实不在本店。那么顾客突然变得理智和正常起来，对刚才他所作所为认真地道歉。我知道这个心性关过去了，也证实了只要修炼者的场正、祥和、慈悲，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处事要善，遇事要忍，感谢师父不停的点化。目前只要我在法上稍有偏差，我的右眼皮就跳个不停，只要思想归正了，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了，我的右眼皮就不跳。谢谢师父的看护，弟子一定精进，回到我该去的地方。不久前我在工作之余同三姨和母亲互相切磋和交流，母亲叮嘱我要多学法多练功，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并且给我讲述大法弟子开天幕后看到凤凰法王在人间修炼，却按照旧势力安排的道路走完了生命的过程，他那美丽的天体同他璀璨的凤羽一同凋零的景象，并且历历在目。听完这个故事后，我的前额突然非常的胀，这时我看到一个和我长相一样的我，因为这已经不是一次了，我顿时意识到他就是我的复元神。 他非常焦急，泪流满面，无形中从我的心头也涌上一阵心酸，有想要流泪的感觉，心中无法形容的难受。他流着泪看着我，用他的手从我身上取出一个混杂着很多东西的一个小球，他哭着指着那个球对我说，如果你不修炼，可能你就看不到我，也可能就没有我。如果你不精进，不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把这个充满执着的球滋养长大，占据了你的身体，你就会和凤凰法王一样的结果，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你的世界也就不复存在。说完，他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我也迟迟不能抚平心中那种酸痛。在平时闲暇的时间，我的复元神总是催促我到点了快点学法，有的时候犯了错误，他会责骂我，我也很感谢他在我的修炼道路上帮助我提升前行。我会努力精进，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早日同我的复元神回到我们的世界。就在我写完这篇征文的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和我长得一样的我病死掉了。我醒来时一身轻松，我悟到那是充满业力和执着的假我死掉了。通过写心得体会，我认识到这也是一个提高过程，希望和我一样的曾经的小同修多写心得体会，多多曝光自己的执着，因为曝光自己执着的过程就是解体执着的过程。让我们一起实修，让师父带我们一起回到我们美好的世界。
下面请听交流稿，新学员医学教授圆规大法。同修们呢，当我写出这几个字时，我觉得好亲切，因为我是一个2012年4月11日才得法的新学员。其实这篇体会已经写好有一段时间了，迟迟不发的原因，一是自认为是新学员体会不深，二是总觉有些不妥，不妥在哪里还不清爽。今天我在看这篇文章，突然悟到了，就是在文章的前段隐藏执着心。下面是清理后的体会，有不当之处请指正核实。信佛多年，圆规大法。我一直信佛，自认为生活工作中也按照悟道的佛理去做，但还是会有迷茫与自相矛盾之情形。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得到了转法轮。我12岁时见过天女向我散花，从那时起，我隐约觉得天上有我认识的人。25岁那年，在一次似睡非睡时，看到了观音菩萨站在卧室门口注视我。就在那一年，我闪电似的结了婚。从26岁开始信佛、学佛、供佛，经常读学地藏经，至今已有20年。就在那年，偶遇一位有特异功能的人，当时叫透视眼，他教我打坐，称什么什么功，打坐2个月时就可以看到腹内的胎儿。当时我怀孕5个月，有时打坐就会睡着，有时躺着就会有来宫的感觉，全身发热，轻飘飘。后来打坐是断断续续进行，因为孩子小，事情多，但心中信佛，积善做好事，送佛号没有间断。孩子3岁送到幼儿园，没想到生了病，且很重，达到无药可治的程度，但医院没有明确诊断出是什么病。就在我将要放弃时，我自言自语，是我的儿不散，不是就请回。我就在孩子旁边感到迷迷糊糊的了，突然被一阵强光照醒了，睁眼一看是观音菩萨，这次比上次看到的要高大好多，随后便隐身了。我下意识地向孩子看去，只见他睡得香甜，小脸红扑扑的。不一会儿孩子醒了，病态全无，还说饿了。从那之后，我供了观音菩萨。 孩子七岁那年，1999年，我感到压力很大，而且压力来自不同方面，没有明确所指，就是想回到自己的家，经常看着天，心里呼唤，让我回家，不愿意在人世间了。晚上还经常做梦，天上有我认识的朋友，他们飞到东边办事，路过我这儿，就在我这里小聚一下，大约不超过30分钟就得走。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半空中，向下看见了幼小的孩子和父亲在地上无助地站着。我觉得这样走了，孩子太可怜了，我又回到了地上。5年之后，我的压力一如从前。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妹妹打来的。她告诉我，有一个大仙算得可灵了，你去算吗？当时我就去了。这一算，我糊里糊涂地供上了他让我供的东西，当时家里还供了5尊佛，这下可热闹了，一有事就拜佛，一不顺心就与供的那个什么仙说话。虽然这么做了，但那时总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却越来越强，有时压得我好像要窒息一般。2004年，偶遇一位精通周易的人，他建议我修地藏经，说修佛首先要去业，这样我开始迷上了读经悟道，读经达到千遍了，沉重的感觉减轻了很多，还经常给个别的好朋友看事，朋友们反映看得很准，在小范围内我已经有小名气了，背地里大家都昵称为半仙、三女、美女、神女、才女。可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与迷茫，甚至是自相矛盾，越来越强地冲击着我。活的没有自我，准确地说是心灵深处不知道家园在哪里。不仅在思想上困惑，当时我感觉自己好像不对劲，但我不知道哪里不对，全身发紧，经常无力，还贫血、失眠，西医讲为亚健康。2009年，偶遇某种针灸专家，开始了长达2年的针灸，几乎每天都是在扎针中度过的，每次最少50针，最多达到500多针，一年平均只有30天停针。针灸治疗起到了非常大的缓解效果，之前的贫血、白细胞减少、失眠，尤其是脊柱侧弯以及相关疾病如颈椎、胸椎、腰椎都得到了纠正，人的形态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心态也随之得到改善，某种程度上变得多了些理解、包容、淡定。客观地说，针灸当时的确救了我，但苦恼的是有时还会犯病，后期自己有种感觉好像身上有灵体，因为一扎针就好，过后说不定在没有任何诱因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又犯病了，只得趁轻马上又去针灸纠正。况且在没有麻醉的情况扎针，那是非常疼的，即使是这样，我也是高兴而快乐，自我感觉这后半辈子是离不开针灸大夫了。这样一直持续到2012年4月11日，那天我主动找到大姐，我知道她修炼法轮大法，其实大约2009年她就推荐我修炼大法。我当时认为自己在修地藏经，不能轻易改道，就没有深谈。2012年过年后，我莫名其妙的就是特别想见大姐，由于她去旅行了，所以一直等到4月11日她回来。当天的晚上，我就急切的去了她家，问她看见菩萨是怎么回事儿，我为什么想回家，哪里是真正的家，还问她前世、来世等等很多问题。大姐笑了，好像知道我一定会有发问的一天，她说送你一本书，答案都在里面，我得到了转法轮。同修们呐，你曾经体验过或能理解久旱逢甘霖的滋味吗？当天晚上我就把急于要找的答案都找到，第二天早上就把家里的什么仙呀、以及相关的书用具全部做了清理，我马上感到一身轻松，是这20年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尤其是思想上的轻松。这一天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一遍转法轮，不知泪水模糊了多少次眼睛，那种感觉是一个失落多年的孤独的孩子 终于找到了回家路，找到了亲人。晚上我郑重地对着师父的法相发愿，我要做大法弟子，师父收下我吧。虽然我醒悟的晚，但我会勇猛精进，跟上正法进程的。当我激动地向大姐诉说我的感受时，大姐提醒我说，注意别起欢喜心。我意识到修炼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呀，来不得半点马虎，马虎了就是力马上就占领你的主意识。大姐搬家了，离开了我所居住的城市，从此我严肃认真地开始了我的修炼之路。之初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有一点像刚上学的小学生，随着修炼的推进，我悟到要想勇猛精进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必须做到实修。什么是实修？我认为要无为无求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同时在常人中无为的做事。师父说，执着心去真不为，红银无为，要做到不向旧事里低头。自从得法至今，只是在刚得法的第三个月里，因为双盘有困难扎了两次针，之后再不扎针了。因为一是知道了这是病业，二是的确没有犯病，是大法救了我，我是大法弟子，我真幸福。清理家中的洗脑班，我的环境有些特殊，我的亲人中有参与所谓维稳工作的，但修炼的大事我不想隐瞒家人。于是在得法的第三天，我就正式公开我修炼大法一事。开始家人以为我只在说说而已，可是三个月下来，他们发现我真的是在实修，就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了。恰巧修炼三个月时，孩子放假要回家来了，在孩子还未进家门时，丈夫在电话里严肃地警告我，不要让孩子知道你练功的事，并且还说因为不想吵架，采用电话通知的形式以示认真。我在电话的这一侧意识到了一个大的关要来临了，我和缓地说，孩子已经成人，他有权知道并选择好的东西。丈夫说，他知不知道选不选择我不管，但至少不要让孩子从你这里获取。我说，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会考虑你的建议。饺子好吃，但不适合婴儿，对于婴儿来说，奶就是好东西。我的比喻是在暗示，我一定会把好东西给孩子，但形式上会考虑采取适合孩子的方式。可丈夫误以为我接受了他的说法，高兴地说，是啊，现在都认为奶是最绿色食品。随即结束通话，放下电话，我开始思索该如何跟孩子讲真相。一周过去了，家里的气氛异常宁静，那是暴风雨的前夜。大约第八天的晚上，饭后围坐在沙发的三个人每人一面，一场辩论开始了。孩子先说，妈，你练法轮功了？因为我每天晚上在学师父的广州讲法，孩子自然就知道了。我说，是。此时丈夫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孩子问，为什么练法轮功？我说，我要提高心性，首先做个好人，以后修成神，回到天国，不再受人间之苦。丈夫再也憋不住了，打断我的话，然后就开始了他的洗脑程序。首先是好言好语，旁征博引，并不时还带有讽刺、贬低、挑拨之意，诸如什么企图颠覆党、什么走火入魔、断送大好前途等等，都是中共散布的谎言。我以一个大法弟子的状态慈悲地一一作答。说到天安门自焚、中共炮制的伟岸时，我有些压不住火了，提高了声调，对方就很有经验地回了我有力的一句，你还修大法呢？你连忍都没做到。我说，谢谢提醒。我重新调整了语调，但这时对方却控制不住了，声嘶力竭地拍着茶几，指着鼻子吼道，党给我吃喝挺好，反正你不要练， 你一练我就难受。”说完在屋内转圈。孩子也比较激动地说：“不要提自焚的事，那时候我刚上小学，连续三天晚上做噩梦。”这是中共导演自焚栽赃法轮功造成的结果。一时间我不知说什么，此时我向他发正念，可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正念都不能连续发。于是我就念发正念的口诀，不到一分钟他不凶了，还自言自语说：“受不了了，我得出去走走。”他走后，孩子说：“自焚怎么能是假的呢？这么大的国家居然能造假，我不信。”我说：“眼见为实吧。”孩子：“你敢看吗？”孩子说：“现在敢看。”我说：“来，让我们证实吧。”于是我播放了维火，他看后一言不发。这次辩论从约6点持续到10点多，我有些疲惫。早上起床刚走几步，猛然间自觉有似乎一根柱子从头顶直贯穿进整个身体里，并且柱子上有3个大字“真善忍”。我感到我的底气很足，胆子很壮，状态非凡。我想这是师父对我的加持与鼓舞。之后我想，如果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真善忍，那该多好。此念一出，瞬间由这根柱子发出无数真善忍。早上我一直在想，怎么能趁热打铁让孩子认识接受大法呢？灵感出现了，我去上班时孩子还在睡，于是我把孩子提出的问题，三界有多大，德有什么用等，每天一提，在我上班之前，在转法轮中找到答案，把页数写在纸条上，并写一些鼓励的话留在他的桌子上。下班问一问，看到我写的纸条了吗？孩子：“嗯。”我问：“找到答案了吗？”孩子仍然只一字：“嗯。”那些天我基本上每天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引导他去看转法轮。在他要返校的前几天，孩子同意退出他加入的协党组织，孩子回校了，我非常踏实，因为我已经把最好的种子植入他生命的根里。又过了一个月，一天晚上大约7点多，丈夫毫无诱因地破口大骂大法和师父，足足骂了半个小时。这一次我很镇静，没有接话，在另外一间屋子发正念。另外空间邪恶的力量很大，发出的正念有时会被打断，干脆我直接念法轮功。真灵不一会儿他的底气不足了，就试图走进我来骂，但只是走到门口2步以外就不敢进来，一会儿就灭火了。过了2天，我才知道那天他同学的爱人也是大法弟子，被绑架送到哈市女子劳教所了。他还说：“你们法轮功的人真能忍。”他是指那天他骂我，我不还口。目前丈夫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激动的情绪了，有时还会主动讲一下维稳的内部形势与情况，我也不失时机的理智的弘法讲真相。工作中慈悲智慧的讲真相，师父告诉我们要智慧慈悲的讲真相。我想在我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多，职位职称都不低，我以什么作为载体而适合？早上练功时想到了 U 盘，于是买了100个2G U 盘，有老学员把经典的讲真相材料下载在 U 盘里。我向亲人、同学、同事以及我能接触到的有缘人讲真相，上到厅级领导，下到守大门的保安。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首先分析一下他所能接受的程度，然后为他们量身定做讲的内容。例如厅级干部直接送转法轮和神韵光碟、破网软件或9瓶，处级干部送破网软件及电子书或9瓶，科级干部给破网软件和预言与人生修炼体会或9瓶等，普通群众可根据他们的文化程度而定，大部分送修炼体会或9瓶预言与人生等，效果非常好。有时集会时 也抓住时机讲真相，一次发出十多份 U 盘。我所在的单位共七位领导，现在有六位几乎天天都破网。大家对于目前的高调维稳也是应付，而且还巧妙地把形式上的维稳转移到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提高工作服务质量上。我还有意把破网软件送给所谓的党群工作的同事，他们看后都大开眼界，而且在工作中首先屏蔽一些毒。现在我所在的处室全部都明白了真相，而且自觉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一次，一名同事与别的处室工作中发生矛盾，气愤地跟我叨叨。我说，你得忍，你的忍跑哪儿去了？他说，忍不了了。我说，你这样生气，你的德不是白白送人了吗？他恍然清醒。这以后我们处室的人都记住了，别人给我们的德，别人的不礼貌或让我们吃亏，一定要接着，我们自己千万不能把德送人。现在我所在的处室非常和谐，且人人抢工作干，别的处室都很羡慕。师父说，讲真相过程中要慈悲理智，这点我体会很深。在工作中遇到两种人，一种是平时与我矛盾很深的人，另一种是非常固执的人。对于前者我不想讲，对于后者我讲不了，于是我就不去讲。这种想法是在一天的白天冒出来的。晚上学习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时，我很内疚，这说的不正是我吗？后来我想办法，用发自内心的慈悲，终于把前者一位女处长劝退了，还成了好朋友。那个顽固的丈夫现在已经开始转化。我本人在同事眼里是属于工作出色但不求上进的，走到今天的位置实属被工作业绩推上来的。由于工作岗位的原因，一方面我是书记，另一方面在常人眼中有实权。得法初期我非常苦恼，多次与上级谈辞去书记的职务，但始终没得到答复。一次与同修交流，突然明白了，在这个职位距离独进，可以更好地发正念清除。况且这岗位也只是常人中的职务，我可以利用它来更好地讲真相、救人。在单位经常有人拿着钱找我办事，我就抓住时机讲真相，效果好。一般情况下，拒收求你办事人的金钱，他是不可能让你走出办公室的。于是我体谅办事人的心情，先收下暂时保管，等事情办好之后把钱退还。退还也是件难事，因为办事人怕以后有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我会郑重地告诉说，我修炼大法不义之财是要用我自己的德交换的，请帮帮忙。接着进一步讲明真相，并送给他 U 盘。他们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动作，双手接过 U 盘并握在手心做拱手或合十，感动地说，听说练法轮功的人品德好，今天真体会到了，我回去好好看资料，也要了解。很快今年的教师节到了，这天一名得到我帮助的新生，我退还了他和他的家长的礼金，他们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来到我办公室，祝我节日快乐，又简单的咨询一些学校生活等事宜。他走后，我才发现他把一张购物卡偷偷放在桌子上。我马上打电话联系他，可能他知道我会找他，故意不接。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大致意思，人与人的沟通不一定用金钱表达，重德更重要。今后要按照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标准做人，好好学习，与人沟通要遵照真诚、慈善、宽容的原则。把信和购物卡请我的同事转给他。很快我接到这位学生的短信，谢谢老师，我一定铭记你的教诲，永远。天音的舒缓与沉静，激荡与召唤，慈悲与圆融，让真我不断得到能量，不断得到冲刷。一次次荡涤旧的观念， 唤醒了被麻痹的真我。永恒的故事让我想起久远的誓约，盼望让我从心底里流出幸福的泪水，深情的呼唤让我感受到久远的家园，颂诗恩让我仰望诗恩的慈悲与神圣。还有讲真相，在这美好的时刻，你我有缘等，每天只要在办公室，我就播放天音自然助我讲真相。一次正播放同修给我的神韵音乐会光碟，同事到我办公室，他的话说到一半，眼睛就盯着神韵歌曲的歌词，问我这么好的词，我想听一听可以吗？我说这是法轮功的歌，可以送你，同时还送给他我们告诉未来，他马上就拿回去听去了。还有一次，一人找我办事，一进办公室就被优雅宁静的古筝换归深深吸引，说大姐真有品味，这是什么曲子？我说法轮功的天音。他说啊，法轮功还有音乐这么好听，还有吗？送我呗。我的办公室里每天充满了天音的能量，同事们都被他清洗着，愉快地工作着。我所在的办公这一层楼的人已经都了解真相，找执着，去执着，勇猛精进。实修的关键是执着心的去掉，人这一层次的执着心，只要你决心去掉，就能去掉。但遇到具体事情时，有时就忽略了执着心，特别是有的隐藏得很深，使自己感觉很难做。这时我就问，真我主意是做神还是做人，并背诵师父的法，这样一来会使隐藏得很深的执着心显示出来，然后清理掉它。我的常人身份是一名医学院校的教授，对于疾病的诊治也有着比其他人敏感的特点，在病业的认识中能明白，但经常较为自觉地走回旧势力的安排，但是只要时时提醒主意识，就能很快走出来。前不久自己的颈部得了湿疹，开始不自觉地上药，几天之后好了，可是在没有诱因的情况下又犯了。这次我猛然想到师父讲的病业，于是立即把上的药去掉，挺着没挺住，感觉又大发了，又少上一点药，就这样折腾着，不好不坏的，我对着镜子说，不管了，事业就消吧。之后在无为的状态下看着师父的佛性，这一劫看到入了境，完全融进了法理中，猛然间就感到颈部好像有一层东西刷的一下被拿掉了。我赶紧照镜子，红红的湿疹不见了，只留下一点印记了。我深深地体会到无为修法去病业，虽然感悟颇深，但我认为还是没有彻底从主意识中把对疾病看法的根去掉。前不久我陪同家人去看脚，不自觉的也脱了脚让大夫看看自己的脚是否也是脚鸡眼，大夫说是脚青的一种，用膏药贴上一周就好，我连想都没想就接受了。第二天打开明慧网，一名同修关于去病业的体会直入眼帘，从中受到启发。我认识到这病也是在主元神之外的物质，是业力所成，只要不要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就能帮我。于是我立刻把脚上的膏药去掉，同时顿感在头的上方有一团东西随之被去掉，这不就是观念所致的业力？心里一股暖流，感悟到了师父的慈悲，感悟到了大法的威德。在去执着中，我悟到不要只当救火员，要主动去找隐藏的执着，这样主动去更加彻底，勇猛精进是每个大法弟子的心愿，也是师父要求大法弟子的状态。但是在精进中隐藏着执着，只要去掉执着心，大法弟子就会处在好的状态中。前不久一次在大姐家里进行交流时，我们一起探讨精进、悟执着这一问题时， 大姐说，这个执着的根是时间，是我们对时间的执着，当时不知道悟道的是否正确，于是我就高声说，师父，我悟的对不？请您给个明示。不一会儿，师父法身在我的前方出现了，师父笑盈盈地看着我们，我高兴地对大姐说，师父认可了。作为大法弟子，人人都想勇猛精进，三件事是我们的任务，但是我们又是在常人中，那么在常人状态中的行为要处处体现出真善人，并且要时时修。既然做大法弟子，就要做一个清醒实修的大法弟子，实修才能勇猛精进。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交流稿。从人中走出来，磨难中更信师信法。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下面交流的是一段信师信法走出非法关押的经历。我曾被国宝恶警绑架，他们在明慧网上把关于我的文章报道都搜索到，其中一篇很详细地揭露了几年前对我非法劳教的迫害，还有照片。记得当时写文章时心态很纯净，真心希望警察们不再跟着邪党犯罪。他们把这文章读了一遍，沉默了。后来他们到另一房间和一起被绑架的同修说，那个咱们没办法，人家受委屈了得让人找地方说理，指上明慧网曝光。国宝恶警再也没在我面前露面，找了两个下属分局的警察看着我，告诉说注意点，他爱曝光。我告诉这两个警察法轮功真相，迫害法轮功违法，他们默默地听。其中一个警察表现出很接受的样子。最后我问他，迫害我们的国宝头子叫什么名？他在同事警察离开后告诉了我，还骂了那个恶警头子一句，并表示他记住大法好了，还说，我没迫害你吧。我被非法劳教，因为不吃那里的饭，被恶警灌食时怕心出来了，马上被师父红营二中的怕啥，不到十遍就不怕了。有一次，一位同修甲说，他前前后后已经在这里被迫害了五年。我心想，是啊，我也被迫害了两个月，怎么还没出去呢？马上警醒，这想法是什么意思呢？好像有点失望，失去信心似的，这不是对师父不信吗？清除这思想，马上背法。觉悟者出世为尊，精修者心度圆满。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红银二，坚定。不知背了多少遍，不信的思想没有了。晚上做了一个梦，同修甲和我坐在一辆车上，没到站我就要下车，同修甲到站了也不下车。我明白了，是慈悲的师父告诉我差在了哪儿。现实中，同修甲总是想在这里反迫害，我总想要出去证实法。其实求出去的心很强，证实法排在其次了。这时再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法，是修炼到那一份上了，真正达到那个境界了。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如果没有了我如何如何，没有了思，只有证实法，那就是一个新的境界。想到这儿一下子很轻松，感到师父真的就在我身边，周围的环境也宽松了，发正念的时候没有了求心和气恨，慈悲除恶。本来劳教所派来的两个男警察要对我们暴力迫害，他们两个刚来的那天，恶警灌食时他们按了我的胳膊， 我保持正实法的心态发正念，同修和他们讲真相，以后他们在灌食时都躲开了，不参与了。一次灌食后，女警们走了，其中一个男警察来到我身边，很难过地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拿出面巾纸把我脸和头发上的玉米糊糊擦干净走了。几天后，另一个男警察和一帮女警送我去监狱医院检查，需要先到一个地方办理检查手续。他说，你们去吧，我看着他。众警察离开后，他对我说，我看了一个上面来的红头文件，对法轮功的人死了也不放，死了白死。后来才知道，他想告诉我，两天前一位同修被这里迫害致死了，劳教所封锁消息。他又说，从你身上看到了法轮功的好，可是你要是出了危险怎么办呢？你要是能出去，我也为你高兴。这时外面响起了嘈杂声，他说，他们来了，什么也别说了，你想想怎么办好。我心里对他说，写党文件对我们不好使，一切都在师父掌握中，你同情帮助大法弟子，也是给自己摆放位置，希望你以后远离迫害，有个美好的未来。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劳教所的上空闪电雷鸣，我躺在床上，当时虚弱的起不来，一闭眼的时候，看到师父单手立掌从天而降，几年后看到的神韵晚会的场面和此景象一样，师父确实就在身边呵护着我们。第二天我被释放，没有所谓的转化签字，没有保外就医，也没给劳教所一分钱。劳教所给开个条子，上面写着，此人不与我们配合，鉴于表现休假六天，到期归队。从此我回到家中。后来听当时在劳教所的同修说，那两个男警察都觉醒了，一个退了党，不参与迫害了，怕我出危险的那个警察知道我在师父的呵护下回家后，对大法更有信心了。还鼓舞里面坚定修炼的同修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不久他调走了，远离了迫害法轮功的工作。我的体会是，无论身处怎样的磨难，都要信师信法，师父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就看自己信还是不信。就如师父说的，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谢谢师尊，何时？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